生命、福音和教会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、福音的传扬和教会的建造，都要以耶稣为唯一的根基。首先讲，唯以耶稣为生命的原型。圣经上说，生命在他里头。当圣经这么说的时候，生命就不在别的地方。当耶稣说"我就是生命"的时候，生命就不是任何别的东西。当耶稣说"生命在于我"，生命就不在于任何其他别的东西。当耶稣说"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"的时候，我们就都惨了。我们拥有圣经，却没有耶稣的生命。那耶稣的生命什么样？稍后呢，我们会在效法耶稣那一章摊开他生命的内涵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只谈一点哈，就是一个基督徒以耶稣为生命的原型，定睛跟效法他是多么重要。什么叫生命的原型？就是当初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个生命。这个生命的原型，可惜已经随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在地上消失了，已经找不到了。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将这个生命的原型，就是将神独生子的荣光显明出来。那圣经中有很多先知、伟人、圣贤，他们身上有闪光的地方，可以激励我们。但是他们毕竟是人，是罪人，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。他们的生命再美好，也不是生命的原型。整本圣经、整个人间、整个天下、整个历史，只有耶稣这个人的生命是生命的原型，毫无缺陷、毫无偏差和迷乱。所以耶稣才说："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"还有亚伯拉罕也好，摩西也好，大卫也好，保罗也好，圣经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与耶稣相提并论，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不被罪污染过。我们看保罗一段话啊。保罗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有些基督徒啊，抓着这句话，效法保罗，毫不留情的争辩。我看到一些年轻的人，刚信主不久，或者刚读神学院不久，他就效法保罗。效法保罗什么呢？效法保罗毫不留情的争辩。虽然他没有保罗所领受的三重天的启示，他也照样像保罗一样争辩。又效法保罗的什么呢？效法保罗说狂语。虽然不像保罗坐过牢挨过打，我照样敢说狂语。争辩和狂语这两个词还都是保罗的原话。在哥林多后书11章，保罗说，我要为了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，胆敢来说狂语。其实我们来分析这句话啊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这句话呢，一些新的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都尽量的贴近如下的意思，就是你们要像我一样效法基督，明白这意思？或者说你们要效法我对基督的效法，准不准的我们再讨论啊。但是呢，起码表明了一个心态，大家都对这句话感觉有那么点需要解释一下，可见圣灵在动工呢，众信徒同感一灵。保罗知道人就是人，使徒也是人，自己也是人，所以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。又说，你们要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你看，保罗他的本心是什么心呢？还是效法耶稣基督。这是讲的那个唯以耶稣为生命的原型。第二点，唯以耶稣为福音本身。制作专题电视片福音的时候，我打电话问小敏，我说到底什么是福音？小敏说让他想一下。那过了一会儿，我再把电话拨过去，他就说，福音就是上帝的儿子，其余的你自己去想吧。后来我就突然意识到，马可福音的一开头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路加福音也记载，天使报福音的时候报的是什么福音呢？你们的救主耶稣降生了，耶稣来了，这就是福音。被译为福音使徒的保罗说，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就是福音。啊，保罗又说，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就是福音。可见，各种神迹奇事不算是福音，各种智慧知识、理论学问、教义也不算是福音，任凭什么都不是福音，只有耶稣是福音，只有传耶稣才是传福音。那么今天所传的福音呢？你注意听，注意看，在网上，整个内容太庞杂，有的是传宗教，有的是传神学，有的是传美德，有的是传功利，有的是传宗派。那既然传的不是耶稣，那就没有福音的大能，只能用什么呢？用时代感、趣味性等等人为的东西来吸引人。那个拍摄纪录片《十字架》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一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呢，传福音大有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单单定睛耶稣，直接跟从耶稣，传的就是耶稣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保罗传福音大有能力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学问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只传耶稣，他把学问当作粪土，当作愚拙。那这么看来，既然福音就是耶稣，传福音的人要下的功夫就是吃透耶稣，亲身经历耶稣，活在耶稣里。我觉得这个功夫不到家，其他功夫再好也没用。其实你要是把耶稣介绍给不信的人，他们八成会感动，但是我发现我们介绍的常常不是耶稣，常常是我们学来的神学知识。好，我再从反面讲哈，那唯独耶稣是福音，那么不唯独耶稣，那就不是福音，就是异端。异端是什么？我就讲哈，异端之为异端，都是以耶稣为标准的，其他的都不算异端。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被定为异端的，结果后来证明都不是异端，但是呢，背离耶稣的永远是异端。比方说，是不是与耶稣相合？耶稣指出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向我聚拢的就是离散的。又比如，是不是承认耶稣的真实性？约翰就指出嘛，凡是认他到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灵，凡不认的就不是出于神的灵。这就是判断异端不异端的标准。教会2000多年来啊，有一些信徒、教派、学说先后被定为异端，受到迫害，但是到头来大部分不是异端，因为并没有背离耶稣，只是背离了教会的正统，背离了教皇而已。今天呢，所谓异端的帽子也是满天飞啊，也不少啊，但是呢，却不是以耶稣为标准。比方说，说不说方言呢、倒不倒地啊、跳不跳舞啊、医不医病、赶不赶鬼、哭不哭、有没有灵异解经等等。有些人呢，就把这些东西当作判别异端的标准。你只要一倒地，你怎么加入异端了？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，而在我们信的是不是耶稣这么大的事上，他们是马马虎虎的。他说，历史将表明啊，上帝看重的不是这些，上帝看重的是你们是不是听他。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上帝指着耶稣说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说句实话哈，要说异端，今天最大的异端是忽略耶稣，要温和点说是偏差，今天最大的偏差是忽略耶稣。比如律法主义，或者恩典加律法的混杂主义，一直阻挡人们定睛耶稣，这是最大的伤害。所以将来要形成一个气候，形成一个说法，大家公认的就是谁偏离耶稣谁是异端。最后我想引用福音不到家思不真的一句话啊，表达我们的心情啊。如果在我死前只能再讲一篇道，我还是要传讲我的主耶稣基督。我相信我们做传道人的，在服事结束的时候，都是后悔自己讲耶稣讲的太少。这是第二个讲福音，唯以耶稣为福音的本身， 那么第三点呢，唯以耶稣为教会的权威。那么首先看教会与耶稣的关系啊，教会与耶稣的关系呢，根据圣经啊，把它归纳成五个方面。第一是根基与建造的关系。当彼得认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就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就是根基，根基就是耶稣，教会是在这个根基上的建造。保罗也说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这是很明确了，教会的根基是耶稣，不是宗派，不是神学，不是教义，不是组织架构，不是人为的东西。教会跟耶稣的关系，另一个关系就是牧人跟羊的关系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个我不用多讲，大家都知道。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。神的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，是使徒行传里边讲的。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头与身体的关系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还有一个比喻就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就像妻子怎样顺服丈夫。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这指的就是教会。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哈，就是耶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，唯一的救赎，唯一的牧人，唯一的头，唯一的新郎，都是唯一的。你不能有两个新郎，你不能有两个头，对吧？你不能有两个牧人，特别是不能有假牧人，不是真牧人，你不能有两个根基。那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？教会的本质是无形的、普世的，泛指一切隶属耶稣的人在耶稣名下的集合。说任何一家教会、任何一个宗派、任何一个组织、任何教会领袖，哪怕是教皇，也代表不了基督的教会。只有耶稣代表整个教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背离了耶稣的教会一定会变质，一定会枯干。感谢神呢，我跑遍世界各地华人教会，前些年看到地上有形的实体教会兴旺不兴旺，说到底取决于它是不是以耶稣为中心啊。我们看到一些兴旺的教会，都是整个教会的建造是建造在耶稣之上，建造到新约之上。什么东西会导致偏离耶稣呢？因素很多，比如宗教的形式、世界的裹挟、功利的引诱、人际关系，还有侍奉的导向等等。一句话，只要是横在信徒跟耶稣之间，是两者不能相连的东西，哪怕再好的东西都可能导致偏离耶稣。只要你在信徒跟耶稣之间挡上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就会让你偏离耶稣。什么叫好传道人？什么叫好牧师？好就好在把自己闪到一边去，把会众带到耶稣跟前了。而且这样的话呢，你好代理、好管理，非常好。他们佩服耶稣。你如果你横在他们跟耶稣之间，你让他们看见你老在那晃来晃去的，挑你的毛病。在道理上啊，在教义中，没有哪一家教会不承认耶稣是中心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只是将耶稣放在一个抽象的中心，一个抽象的高位上，把它架空在云霄之上了。由圣经知识、神学教义、崇拜仪式、教会活动等等构成的信仰大地上，耶稣好像一座显赫的救赎雕像，凌空稳坐在宝座上，人们怎么赞美他也不过分，然而不过仅此而已。那么耶稣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，丰丰满满的生命，不再是那个舍命流血真情呼唤我们的人子啊，不再是与我们每日同行朝夕相处的以马内利，也不再是与我们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知心朋友。第四，教会与耶稣的差别，这一点呢，我再提一下就好了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会不等于耶稣。耶鲁大学教授布利坎啊，就是历代耶稣形象的作者，他说， 人们对组织化教会的敬重在减弱，但是人们对耶稣的尊崇在增长。他就明确地把这两者分开了，这不是他分开，是我们自己分开了。人们看见了，事实造成了已经。还有我提到的美国那个年轻人杰弗逊，20多岁，他轰动几百万人的 YouTube 短视频，讲题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耶稣却不喜欢教会。他就把教会跟耶稣分开，更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，像林语堂啊什么这些知识分子，他们早就是这个观念，你教会好不好取决于你信耶稣信的好不好。他们并不是反教会，林语堂到了后来也去教会，他太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礼拜天呢就带他去教会，后来说我实在不忍心带他去了，我看到他坐在那个椅子上听着台上的牧师讲道如坐针毡呢。林语堂说嘛，他说我的脑子从来都是接受一流的，我受不了二流的，更何况台上是三流的。结果后来他太太呢就让他去外边喝咖啡，那他也自得其乐，每个主日啊送他太太到了教堂，他自己到旁边的一个咖啡馆看书写作，等结束的时候他再接他太太，这是当时的情景。但是到了晚年他信耶稣去教会，最感动他的那一刹那是什么呢？是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他洗漱完了准备上床的时候，跟以往一样无所事事的样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看到他太太坐在床头，好像几十年如一日的那个老姿势在读圣经。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，他不如他太太心里充实，不如他太太活得有意义。他突然自卑感，因为他太太有信仰，他没信仰。那后来找到了那个牧师，碰上那个牧师，那个牧师他说讲的道理并不深，但是呢都是生活中实用的，让人活出那个耶稣的爱来的那种道。林语堂那个信仰之旅那本书发行量很大了，整个这个书讲的如是道，最后一章是讲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吹灭吧，耶稣来了，他讲的全是耶稣，全是耶稣，真是。按照吧，就是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，那个无形的教会，那个真实的教会，那个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可能跟基督分开的，是吧？只有悔改，回归耶稣，要让耶稣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来支配教会的讲台信息、敬拜赞美、团契生活、灵修导向，就是教会的一切的活动、一切的建造、一切的发展。都别偏离耶稣，要在处理一切事情的时候定睛耶稣，效法耶稣，以耶稣的心为心，要在一切的侍奉上，在教会的建造上，在生命的晋升上，都本乎耶稣的恩，凭着我们的信。因为教会的好牧人耶稣如此说，只有从我进来的才出入得草吃，只有从他进来的才出入得草吃。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愿刚才我们所讲的都蒙你的悦纳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原型，你是福音的本身，你是教会的根基。如果我们忽略了，如果我们还不清楚不明白，求你亲自的向我们显明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睁开眼睛看见你，你才是我们的根基，你才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。主啊，耶稣啊，谢谢你，虽然曾经有乌云笼罩，阴雨连绵，但是阳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是何等的清澈透亮温暖。谢谢主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做引导的工作，做点火的工作，也做燃烧的工作，做焚烧的工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